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感谢神，我们又一次有机会可以一起来到主的家中，来到教会里面，一起同心的来敬拜神，一起的来听神的话语。那在今天的分享之前呢，首先和大家来纠正一个我曾经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在一次主日的分享当中呢，那时候刚刚是我们很敬爱的秀妍姐妹这个离开我们的后的第一个主日。那我在分享的时候呢，也讲分享之前也讲了一段我自己对他的一段缅怀。那在这样的一段分享当中呢，我有两次提到说他现在正坐在天父的右边。那当我自己回去再听这个录音和我自己的准备的时候，我知道我应该是在这一点上我是讲错了。那在天父的右边的这个概念呢，其实应该特指的是耶稣基督那但是我们都相信秀妍姐妹她一定和在天父的怀里面，她一定和我们的天父在一起，那并且和她一起享受着这样美好的这样一个同在。那我也很特别的感谢其实是后来有一位弟兄他听到了以后他私下里来跟我讲的，所以我要特别的感谢这位弟兄说出了我就是指出了我说错的地方。那因为上一次我分享的时候是这个福音聚会，所以我就没有特别的来提这件事情，但是我也很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和大家公开的来纠正我自己的一个错误我也怕会影响到大家会对这个的有一些错误的认识，那也对我在这些用词上或者说在这些很这些事情就是分享上不精确的地方不准确的地方呢向大家来道歉那也是也请大家听讲到的时候可以竖起你的耳朵，可以来听我的分享，如果有任何你觉得不对的或者你觉得有疑惑的地方，也很欢迎你来跟我来指出来告诉我，我们一起的来看那是不是我真的讲的不对的。那也求主继续的帮助我在站出来为主分享他真理为主分享他道的时候能够有更加谨慎我自己的言语。那我们就一起在开始前有一个祷告。天父孩子，向你来献上感恩，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教会的群体，赐给我们众肢体众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这样可以在主里面，我们不仅一同的来敬拜你，我们也是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来成长。我们相信在这条属灵的路上，不仅主你与我们来同行，我们也赐下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来同行。在这条路上我们就求主你继续的赐下你的话语，继续的赐下你的真理，引领我们走这条生命的道路，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和你的真理当中真的是去认识我们的生命，去认识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愿你话语的光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能够刺透我们里面我们自己没有看到的那些黑暗的地方，真的是让主你的光成为我们生命的盼望。就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今天分享的时间有你的同在，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发现了一个规律了哈，就是自从我和奔奔我们从九月份开始呢，我们一直都在分享约翰福音当中一个关于耶稣常常提到的我是的这样一个主题。那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有谁还多少人记得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什么？赶快翻这个赶快翻程序表对，其实每次都在我们的程序表里面都写出来的，大家可能要常常的回去看哈，就在基督里生根建造，信心坚固。那今天已经其实快到十月底了吧，十月中已经，其实2023年还剩最后两个半月了。大家觉得这一年你有生根建造，有更加扎根，有信心更坚固吗？有吗？有也不敢说是不是对，那如果我们要扎根基督的话，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话， 我们当然首先要去知道说耶稣是谁，为什么他值得我们扎根在他的里面。其实在圣经的很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这样的一个，无论是神学的论述还是，在书信，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讲了非常多耶稣的这个位格，耶稣的工作，耶稣他是谁。或者在希伯来书当中 也主要就是一直在对比耶稣和旧约当中很多不同的概念，通过这些概念去让我们认识这样一位，超越的耶稣，超越的基督。其实这些都是作者根据神的启示写下来的，但是在福音书里面，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他是亲自的来到世上来向我们去启示说他自己是谁。那约翰福音当中的这七个我是呢，更是他对自己这样一个身份的最直接的一样的，最直接的这样的一个，阐述。那其实我们已经在前几次的分享当中呢，讲到了前两个，耶稣是生命的粮，他是世界的光。那今天我们会看另外的两个，他是羊的门，他也是好牧人。然后在接下来还有三次，我和奔奔呢就会来继续分享，他是复活，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真葡萄树。但是其实在约翰福音当中呢，还隐藏了一个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我是，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里面。在第八章当中，当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去质疑耶稣他说话做事或者传道医病赶鬼的这个能力和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时候呢，耶稣在八章的五十八节里面说了这样的，一句话。那和合本的翻译呢，就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这个好像是个很正常的一个翻译哈。但是如果大家去看当代译本，就是现代译本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这里说的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我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他后面呢还加了一个副括号，他讲加了一个注解，就是说我就已经存在了，在希腊的原文当中呢，就是我是。那英文其实就更直接了，英文很短，没像我们中文，可能因为我是这个词可能在中文里面很难直接的表达，他就讲 Jesus said to them,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 I am 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什么？就会是不是很快，如果你对旧约很熟悉的话，你就会很快就会想到在出埃及记当中，当神在荆棘的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向摩西说话，去呼召摩西的时候，神向摩西亲自的启示他自己。他在出埃及记的三章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来，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这个自有永有的在英文当中就是 I am who I am， 而且说那个自有的在英文就是 I am has sent to you。 那大家会不会觉得，所以呢 I am 这个其实是完全是属于神的一个专属的称谓，所以当耶稣在众人面前，特别是在这些宗教领袖面前直接表明自己这样一个 I am 的这样一个身份的时候，他其实是犯了犹太律法的一个大忌，因为他真的就是在完全的妄称神的名。所以你在八章最后就会看见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想要用石头来打死耶稣。大家会不会觉得 I am who I am 的这个自我介绍非常的特别呢？那就像前几天，在我们克兰大学上周二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团契，我们是这学期的第一次聚会，我们在迎新的当中呢，当然有很多新同学新朋友过来，那我就，因为新朋友所以我就会跟他们很多人聊天，所以我就当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问其中的一个同学，我就跟他说，哎，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啊，刚才第一次见面嘛，肯定会这样问候。那他给我的回答呢，就说我叫刘。 这个刘是我帮他隐姓埋名了，因为我不想透露他的名字，我只是想到了刘一泽，所以我就叫了这个刘。他说我叫刘，我一下就懵了，刘刘什么呢？然后呢，但是呢我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哦，我想到说，哦，可能是因为这个学生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团契，他对我们团契到底是干什么的不是很了解，所以他比较谨慎，所以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信息太多，所以呢我就立马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我说，哦，刘同学你好你好。但是神他对自己的这个介绍呢好像显得更加的奇怪了，对吧？ I am who I am 直译过来就是什么？我是我是。所以我是我是到底是什么？神你是让我来猜吗？你是在考我吗？你这个说了好像等于没说呀。这就让我想起了在这前段时间在网上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其实就是讽刺着，就是那些可能讲的是很多的领导啊，或者在网络上很多人讲了一些话呀，就是说了半天就等于没说的这种废话啊，就是这种废话文学，叫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就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内容。但是在耶稣在神他亲自的启示当中，有时候没有说反而是一种表达，神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自我的自述、自我的启示来告诉我们 I 他就是这个 I am。 为什么他只是一个 I am 呢？是说明说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任何的事物都不能来定义他是谁，因为这位神他是永恒的造物主，他是不能被局限在短暂的受造物当中的，所以他不能用任何世界上的受造物来形容他，他只能是 I am who I am， 他就是他自己。但是我们的神他不仅是一个超越的神，他也是一位慈爱的神，他愿意向我们来启示，愿意向我们来彰显他自己，他愿意能用一些我们人能看到的、人能经历到的、能体会到的一些事物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他。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当中的这个七个我是呢，其实就是神来彰显和启示他自己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七个我是并不是关于耶稣的全部，不是说我们只把耶稣局限在这七个我是当中，因为他就是那个 I am， 他是自有拥有的，他不能被任何的东西所束缚、所来形容。但是耶稣他愿意用一种我们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当时的人能理解的一些概念来帮助我们去认识神，认识明白神的一些属性，带领我们进入到和他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然后就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可以对他、对神认识越来越多。那有了这样的一个铺垫了以后呢，我们就再来看今天的这两个我是。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那我们先来看耶稣说这段话的时候的一个时空的背景，就是这段话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里面呢，如果上次有来我们中秋节聚会的弟兄姐妹，应该都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讲的是耶稣他医治好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九章的经文一共有41节，那其中讲医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呢，只有12节的经文，而剩下的29节的经文都在讲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的去质疑耶稣治病的这样一件事情。他们不仅不承认耶稣是谁，不承认他的能力，反而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去找他在医治过程当中各样的瑕疵、各样违反律法做的不对的地方。他们甚至去污蔑那个瞎子，说他是撒谎的。那最后实在掰不下去了，他们最后就把这个瞎子赶出了这样的一个会堂。 以至于在第九章的最后，耶稣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在耶稣看来，心里的瞎眼比眼睛的瞎眼更加的可怕。而很明显的，就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就是这样一群心里面瞎眼的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呢，耶稣就讲了，立马接着这个故事，接着这样的一个这句九章三十九节的经文，耶稣就讲了关于羊圈的一个比喻。那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了，我就总结一下。那这个比喻呢，讲的是两种不同的人，他们进入到羊圈当中的方式。一种是偷偷摸摸的爬进去的，那些人耶稣说他们是贼，是强盗，他们进去的目的是去偷那些羊，是去伤害这些羊。而另一种人呢，另一个人就是光明正大的从羊圈的门当中进去的那个羊的牧人。那可能我们当中现代社会，特别是我们住在城市里的人，我们可能对牧羊不是特别的有经验。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呢，牧羊或者说牧羊人是一件非常非常普遍的这样一个事情，随处的都可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看见羊圈和牧羊人。那在当时的一个羊圈里面呢，其实并不是说只有一个牧人的羊在一个羊圈里面的，而是说在同一个羊圈里面会有非常多属于不同牧人的这些羊被圈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羊圈里面。但是只要那个羊的牧人他一出现，无论他是喊一声，还是说吹个口哨，或者说吹个笛子吹个音乐，那些属于那个牧人的小羊们呢，他们就会很快的聚集起来，然后呢走到那个门口，等待这个牧人把他们领出这个羊圈，来享受在羊圈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的经文的第三节和第四节就讲到说，那开门的就给他们开门，看门的就给他们开门，羊也听见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另外一点，其实从一个信仰的角度，其实在旧约里面经常的提到神，他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群羊的一个牧人。大家非常熟悉的诗篇23篇，大卫的诗一开始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而且神也把这个看管照顾群羊的这个责任呢，托付给了祭司和先知这些属灵的领袖。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先知书里面，特别是在以西结书里面，经常的提到说，这些属灵的领袖他们其实并没有尽到自己看护保护这些羊群的一个责任，他们要为自己的失职来受到审判，而我们的神就会亲自的来牧养这些迷失的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经文前后的故事，有了当时人的生活的经验让大家了解了，也有了很多旧约的知识，因为当时的人都非常的，特别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宗教领袖都非常知道的这些旧约的知识的背景了以后，其实这个比喻所要带出来的信息是非常的直接和明显的。耶稣就是在告诉众人说，那些反对耶稣的宗教领袖，他们就是贼，是强盗，他们是要把羊领向灭亡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当中。而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好牧人，他知道每个羊的名字，他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羊的需要，并且他在前面来引领着这些羊走前面的道路。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我们看起来都很容易理解的，可能在当时的人看来，在当时的人看来应该更容易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呢，我们就看到第六节告诉我们，很多人他们不明白耶稣说这 话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说他们这里的不懂应该不是他们不懂这个比喻的内容，不是说这个比喻不懂这个比喻在说什么，而是说他们不懂这个比喻在说谁，或者说呢他们也不懂为什么耶稣要说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呢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耶稣就要开始向大家来解释这个比喻的意思了。那我一开始来读后面，就是从第六节后面七到十八节的经文的时候呢，我有一种越读越复杂的一个感觉。怎么说呢？就是在经文的第七到第十节当中呢，耶稣好像换了一个话题，他插入了另外一段关于说他是羊的门的这样的一段论述。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去掉，把第六节直接连到第十一节呢，就非常的顺，因为前面讲的就是羊的牧人，然后耶稣就后面说，哎，我就是那个好牧人，对吧？这个内容就非常的顺畅。那为什么耶稣要在这里插入了一段关于他是羊的牧人的这样的一段论述呢？因为耶稣要通过牧羊的这个事情，这个比喻，来彰显他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只有他才可以让这些羊得到丰盛的生命，只有通过他，这些羊才能够得生命。那这样的一个身份，其实和后面耶稣提到的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那在一般的在一个羊圈当中呢，一般只有一扇门，那羊的出入就是只有通过这一扇门。对于羊来说，他们在羊圈里面，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在里面休息安歇，他们在羊圈当中，当天气不好的时候，这个羊圈是可以替他们来挡风遮雨的地方，而这个门呢可以帮助他们阻拦各样的危险，可能是野狼的危险，可能是野兽的危险，也可能是那些刚刚说到的那些要来偷羊的这些人的这样的一些危险。所以呢，对这些羊来说，门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但同时呢，门其实也是帮助这些羊圈们，他们可以从白天可以去到帮助这些羊们可以从在白天去到羊圈外，跟着他们的牧人一起去喝水，一起去吃草，一起去玩耍，一起跟他们所爱的这些，一起跟他们所爱的这个牧人能够在一起。所以门也是他们通往自由的、丰富的、丰盛的生命的通道。如果没有门的话，那些羊它只是被圈在一个羊圈里面，看似非常的安全，但其实呢是没有自由的，他无法享受和这些牧人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美好。那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买鸡蛋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什么鸡蛋free range 对吧，就是叫什么散养蛋的这样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相信说这些散养的蛋，这些散养的鸡，这些自由奔跑的鸡，他们的心情会好一点，所以呢他们下的蛋可能也会更加的有营养。其实这也是耶稣基督他要给我们的生命。很多人都觉得说宗教信仰就是给人很多的框框，就好像一个羊圈一样，要把人圈在一个圈当中，但是这样做的人不是基督，是贼，是强盗。在这样段经文里面，耶稣说那些在他之前来的就是贼，是强盗。耶稣指的就是以色列历史上那许许多多在耶稣之前来，然后自称自己是弥赛亚，自己是救世主的那些假基督。他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偷窃、杀害、毁坏羊群。但我相信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不会去跟随那些其他的宗教，或者说异端或者甚至是邪教这些教主的这些假基督的这样的一些教导去跟随他们。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也有很多常常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贼和强盗。就比如说我们常常可能都会看到的这三个词 Money, Sex, Power， 钱、性和权力。这些东西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很向往，都是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舒服，能够带给我们快乐，但是是短暂的快乐，也给我们也可以满足我们的欲望，给我们带来权力的各样的享受。这些东西会让我们觉得只要我有了这些，我就可以得到自由了。所以呢，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知不觉的就成为了我们以为可以通向丰盛生命的那个门。但是我其实相信在座的大家应该都很懂这个温水煮青蛙的道理。当青蛙刚刚进入到水里的时候，温水当中的时候，哇，好舒服啊，暖暖的，好像可以来泡个澡，多么的舒服。然后随着水温一点一点的升高，就在这样不知不觉当中呢，它离灭亡也就越来越近了。所以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刚刚我说到的 Money, Sex, Power 所带给我们的满足，带给我们的安全感，就是温水煮青蛙当中的这些温水。它最终的目的，我们为什么把青蛙放在温水里面？因为放在烫水里面，青蛙会跳出来，它不会乖乖地待在温水里。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的东西，它们让我们感觉很舒服，感觉很自由，感觉很满足，但是它最终的目的其实是要把我们套在一个圈里面，套在一个牢笼里面，来捆绑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到死亡，带到灭亡的境地当中。但是耶稣说，只有他才是羊的门。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我们其实今年上半年，包括我们国语的查经，一直都在讲哥罗西书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之正元首。是的，只有借着基督，只有通过耶稣，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因为神将他本性神的所有的丰盛都已经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了，只有通过他，我们才能得到那完全的满足，得到那个不被罪恶捆绑，不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眼光所束缚的那种自由的生命，而且是那一种越活越自由，越活越丰盛的生命。那我们怎么样的才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呢？这就引到了经文的下面的这一部分，就是从第十一节到十八节当中的内容，也就是耶稣说，我是一个好牧人。当我们跟着这个好牧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相信特别是对很多我们已经信主很久的基督徒来说，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是主的羊，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概念了。我想大家讲到这个的时候，大家脑海里面一定会出现这样一幅非常温馨的画面。那在我自己做这个 PPT 的时候呢，正好我的儿子可乐他在我的旁边，我把这个图片一放上去，他说That's Jesus and the sheep， 他都知道，对吧？这肯定是他主日学里面学的。我想可能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太熟悉了，然后太很懂的甚至有人觉得说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一个概念。我们好像一只很柔弱的、很温顺的小羊，安静的躺在慈祥可亲的耶稣基督的怀里面。但是在这样一幅很温馨的画面的背后呢，可能隐藏着有两个被我们常常忽略的事实。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样安然地躺卧在神的怀里面，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我们之所以可以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先把他丰盛的生命给舍去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一位为了自己的羊可以舍去自己性命的人。第十一节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第十四节他继续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来舍命。那我们刚刚的祷告的时候特别讲到了在阿富汗的地震，但是我相信对于我们很多华人来说，让我们很记忆犹新的一次的大地震应该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在汶川的四川汶川的这样的次地震。那在这样一个地震当中呢，有一幅画面感动了非常多的人，那这个画面有点血腥，所以呢我就没有把它放在我的 PPT 当中，我就来描述一下。那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就在这个地震当中呢，她用自己瘦弱的身体遮挡住了那些掉落下来的坍塌的这些砖块，她生怕会砸到她的孩子。所以当救援人员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说这个婴儿他还活着，他的身上没有任何一处的受伤，他在妈妈的怀里面他很安详地吮吸着他，因为是个刚出生的婴儿，吮吸着他妈妈的乳头，安静地在妈妈的怀里面睡着了。而这位婴儿的母亲呢，其实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很久了，很多天了。这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也是一个很感人的画面。这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在最危急的时刻能为爱他的孩子所能付上的所有了。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没有比这更加伟大的这样的一份爱了吧。但是这位母亲她能舍己，她能换回的只是她孩子这一次的性命，她却不能给她最爱的孩子一个永远永恒的生命。因为她的孩子长大了以后，她会像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都逃避不了死亡这件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而罪的代价就是死。但是这里今天耶稣却告诉我们说，我们他耶稣他可以用他的命，用他的舍命换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性命，不是我们长生不老不会死，而是说我们在他里面能够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只是因为那个无罪的那个圣洁的耶稣基督，他愿意牺牲他自己，愿意舍弃他的性命，愿意流血，才能够代替我们付上了那罪的代价。在出埃及记当中记载的第一个逾越节的故事当中，只有在那些在门楣上面涂抹了羔羊宝血的这些家，这些一家一户，他们才能躲过天使的击杀。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经说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在施，就像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也有人说是背负世人罪孽的，他背负了我们罪的重担，他也替我们付上了这个罪要付上的代价。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全结束，因为更重要的是说，我们的主那个好牧人他是一个可以复活的，可以从死里复活的神。经文的第十七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在 取回来。没有人夺去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了，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的主他有能力，他不仅能替他为我，他不仅替我们舍命，他更有能力能够战胜死亡的权势，他有能力从死里复活，不仅将在新天新地当中的这个复活的盼望带给我们，更是将这样一个复活的生命带给现在的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现在就和他一起向死亡宣告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第二，我们得到生命是因为耶稣他亲自的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第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可能很快就让我们想到，在福音书当中耶稣也讲了一个迷失的羊的比喻，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耶稣要亲自的寻找那些迷失的羊，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的，他宁可放弃圈里的99只羊，也要去找到那一只迷失的羊，他愿意从恶者的手里面把这样的个羊给抢回来，给夺回来，一直到找到了的时候，他就欢欢喜喜的和众人一同的来庆祝。而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马太福音9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如果不是耶稣来找到了我们，我们就是那群没有牧人的羊。没有牧人的时候，我们都是迷失的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羊是路痴，羊它是需要单单的依靠它的牧人，才能找到回家的路，才能找到吃饭、吃草、喝水的、玩耍的这些的地方。羊不能没有牧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牧人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是他们生命当中唯一的依靠。那我们今天这些已经被主找回来的这些迷失的羊，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没有耶稣吗？你的安全感的来源，你的自我价值的认定，你唯一的依靠是耶稣吗？那今天的经文，耶稣他讲了一个关于羊和牧人的比喻，那我呢也用一个现代的人啊，特别是可能很多有孩子的家庭当中所经历的一个事情来做一个比喻，作为今天分享的一个结尾啊。当然我的比喻肯定比不过耶稣的比喻了哈，在耶稣的比喻面前我只是班门弄斧，但是我只是希望可以通过我们每个人可能经历过的啊，或者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和一些思考。那不知道在座的家长们啊，有没有或者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幼儿园当中去接送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在幼儿园里面接送孩子呢，就很像今天耶稣讲的这个羊圈的一个比喻，有没有？这两幅图都很像了，对不对？那为了孩子的安全，那一般的幼儿园呢都会怎么样，筑起很高的墙，然后呢像羊圈一样把孩子当然不能说圈养了，就是放在一个相对很安全的一个空间里面。那一般幼儿园呢都会有一道门，对吧，让家长可以来出入，可以来接送自己的孩子。 那甚至呢，我们去接孩子的方式啊，都很像牧羊人去羊圈里面去领孩子的方式。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去接可乐的时候，只要我在这个幼儿园的门口喊一声可乐，无论他那时候正在做什么，无论他正在玩什么，他就会放下手中的一切，然后很快速地跑到这个门口，等待着老师给他开门，然后呢，我就可以抱着他。当我带他走出这个幼儿园的门的时候，如果我立刻就消失了，他一定怎么样？很迷茫，因为他不知道回家的路是什么。等他，我把他带出幼儿园的这个门了以后，我要继续引领他，继续带着他走那条回家的路，让他可以安全的回家。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不会抱错孩子，因为我相信，而且我也相信我的孩子他不会认错他的父母，因为用圣经的话说，就是我认得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认得我，他也认得我的声音啊，就是这样的一幅好像非常温馨的画面。但是呢，我的比喻并不是说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呢，可能就像很多家长们正在经历的，渐渐的你就会发现一些改变了。当可乐熟悉了那个幼儿园的环境的时候，当可乐开始越来越有自己想法了以后呢，当我再去幼儿园门口喊他名字的时候，他可能并不是说他没有听到我的声音，而是他选择忽略我的声音，然后继续的能多玩几分钟就玩几分钟，然后才跟着我走。这可能就是我们孩子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了，他们有自己的主见了，当我们再去喊他们叫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选择性的忽略了我们这些父母的声音，甚至呢是反抗我们父母的声音，跟我们的想法对着干，因为他们开始独立了，他们不需要再觉得说像以前一样要100%的去依靠自己的父母了。当然作为孩子，当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的确要渐渐离开父母，这其实也是圣经的教导，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才是长大成人。因为在当中我们每一个父母，我们自己，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有缺失的，而且我们给孩子的陪伴也是短暂的，再长我们也陪不了他们这一辈子的。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比我们的孩子更早的来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无限的，他是永恒的，他也是完美的，他能够而且他也愿意陪伴我们一辈子，他愿意和我们同行，他愿意让我们倚靠他一辈子，他愿意为我们舍命，愿意把最丰盛的生命带给我们。我们常说孩子长大的标志，孩子长大了，他们的标志就是他们要越来越离开自己的父母。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长大的标志却是要越来越依靠天父。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问题，你愿意长大吗？你愿意单单的去依靠这位丰盛的主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孩子向你来献上感恩，谢谢主这个羊的比喻，好牧人的比喻，虽然我们可能听了很多次了，我们也可能也很明白，但是主就求你借着今天的你的话语再次的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去看见说我 我们在主里面得到这一份丰盛的生命，真的是因为主你先为我们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并且在通过死里复活把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可以给我们，让我们去经历到。主，你也求你让我们每一天都像一个小孩的样子，都像一个小羊的样子，我们知道说没有你我们是不行的，没有你我们就会走迷方向，我们就不知道前面的路要怎么走。我们愿意单单的，我们愿意一起的祷告，我们愿意一起的寻求，我们愿意单单的来依靠主，依靠我们的好牧人。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站立。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主是我牧者。